接下来科技疫苗单元，王乐环现在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今天要为我们介绍的第一个话题是癌症的生物学啊，癌症的生物学。
对对对对，这一则新闻事实上我们报道过，我们2年前报道过。
但是你现在写成一篇专文，
对，现在就是说因为有新的发展，我觉得值得介绍给大家。那我们要从这个2014年的圣诞假期来谈起。那2014年圣诞假期，美国顶尖的科学期刊Science， 它的网站哈，发表了一篇论文。那这篇论文讨论是癌症的成因。
是。
那作者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两位专家。其中有一个他是非常的知名的基因这个就是说癌症基因学的教授，他是沃格斯坦。那篇论文立刻就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那你只要看他们下的新闻标题，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注意这一篇论文。那譬如说路透社他下的标题就是癌症病例有三分之二应该怪罪衰运。
bad luck。
那我们的中央社下的标题是衰运是罹癌的主因。那这结果就是造成了轩然大波。当然问题就出在所谓的衰运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新年假期以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旗下有一个国际的癌症研究所，它的总部设在这个法国的里昂。那他们就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那发布新闻稿，他一方面指责这两位作者的结论可能会误导大众。那另外一方面担忧论文造成的负面后果。那什么负面后果呢？因为你假如说得了癌症是因为运气不好，那就会冲淡研究跟预防的热情。
啊，也就是政府部门和医疗部门它的那个积极性就不会会减少了。
然后就是公卫机构就会遭到削减预算的衰运。
okay,
那事实上哈，这两位作者在2015年的元旦就已经发表过澄清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网站都刊出了全文，而且他们一星期以后还追加澄清。事实上作者哈，在这个论文摘要里边对所谓的衰运就是运气不好这件事情做过说明。他指的是哈，正常的干细胞在正常的 DNA 复制过程中发生的随机突变。那个我们在初中时候就已经学过嘛，现在是国中嘛。那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你细胞核的这个 DNA 都要复制嘛。那复制完毕以后再分配到两个子细胞里边去嘛。那然后复制一定会出错嘛。这个是特别是长而复杂的分子，那 DNA 是生物体内最长最复杂的分子，这都是事实嘛。那我们要是把复制 DNA 想象成抄写一个很长很长的句子，你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会发生错误了嘛。OK， 那关于癌症的起因哈，那 DNA 复制错误说可以追溯到100年前问世的点子，其实一点都不新鲜。OK， 那 DNA 复制错误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因突变嘛。那过去30年的癌症生物学研究早就肯定了突变基因致癌说。所以沃格斯坦的论文到底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原来他们把致癌的基因突变根据来源分成三类。第一是来自父母的。那第二就是环境造成的。那第三就是复制出的错。我们这个儿女英雄传里面有一句老话，人生啊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啊。
四基因功五读书。
所以你看看命不就是父母给的。那这个环境造成的不就是风水吗？那这个复制出的错那不就是
运气
吗？
对。
OK， 所以这个点子哈一点都不神秘，也谈不上什么创新。那一般的这个卫教教材都有。那可是两位作者设法估计了三类突变的比例。他们的结论是致癌的突变基因有三分之二来自复制。那对于许多公卫人员哈，你这么说哈，那不仅仅冒失，也非常的冒犯。 而且违反常识啊。
嗯，
譬如说，英国的专家根据流行病学的研究，估计肺腺癌有近九成是可以预防的。他们发表的数字是 89%。
嗯
，OK， 那而且哈、啊，不同国家的十大癌症排名不同。
嗯。
这个就是环境因素致癌说最重要的证据嘛。
嗯，
可是哈、啊，可是，沃格斯坦的研究动机来自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我们两年前在这边也讨论过，那就是身体里面啊，不同器官的罹癌风险是不一样的。
嗯，
譬如说肺脏的罹癌风险 6.9%。那甲状腺的罹癌风险就低了 1.08%、
嗯、
那神经系统的罹癌风险更低，脑癌的罹癌风险非常的低，神经系统的罹癌风险是 0.6%、嗯、
是。
那甚至你同一个系统，那不同的组织
这消化系统，
那它的这个罹癌风险也不一样嘛。那你譬如说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大肠癌嘛，
嗯，
那这个食道啦、胃啊相对来说都比较少、
嗯、
那是那更少的就是小肠癌。OK，
嗯，
那作者怀疑那跟组织里边干细胞的分裂次数有关系吗？
嗯哼，
因为癌发展非常的慢，正常的细胞必须要累积几个突变基因才会癌化。
嗯，
因此呢，干细胞分裂的次数越多，致癌的突变基因越有机会出现，
嗯哼，
累积以及串联嘛。
嗯，
与沃格斯坦合作的应用数学家，就是沃格斯坦，我觉得很棒。他自己是这个癌症基因学教授嘛，
嗯、
他就找了一个他信任的年轻的应用数学家跟他一起合作。那他们用统计学来证明，特定组织的干细胞分裂次数跟罹癌风险有非常高的相关性。
嗯，
那他们的结论是，不同组织罹癌风险的差异有1/3源自干细胞分裂的次数。
嗯，
那干细胞分裂次数少的组织，譬如说脑子啦、视护腺啦，
嗯、
那罹癌风险低。干细胞分裂次数多的，譬如说肺脏啦，罹癌风险就高。
嗯，
你要是了解了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路透社下的标题绝对是错的嘛。
嗯，
这个他们这两位作者并没有说癌症病例有1/3。应该怪罪衰运嘛？
嗯嗯，
这个
跟无关。
作者不是这么说的嘛、
嗯、
？OK， 那因细胞分裂而出现的复制错误，是你根本没办法逃的。
嗯，
你也没办法预测的，你根本就没办法做任何事情的。那在尝试中，这就等于运气。
嗯，
那只是我们更关心运气的好歹。
嗯，
那后来沃格斯坦特别说明，他使用衰运。就是 bad luck 这两个字，是因为他们接触过许多病人与家属，
嗯，
为自己或子女罹癌而自责不已，所以他们认为衰运说可以减轻人的内疚，坦然面对现实。
嗯
，OK， 这是他们使用这个 bad luck 的主要的原因。
是。
那今年这个三月下旬啊，沃克斯坦。他们再度发表论文，
嗯，
那他们这一次就利用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癌症研究所的资料库，扩大他们的分析范围，
嗯，
那涵盖了69个国家，不再是美国了，
啊，
那这69个国家人口合计占全世界人口的1/3，
嗯，
那他们得到的统计相关性仍然是一样的，就是干细胞分裂次数跟罹癌风险。有同样的统计相关性，
是。
那另外，他们还用癌细胞基因组资料库跟流行病学的数据来印证了这个统计相关性。因此哈、啊，他们这次发表的论文引起的公开质疑就少多了。那当然，那这一次他们没有重蹈覆辙，他们不再用衰运这两个字了。OK， 可能也是一个原因。那这个沃格斯坦在论文跟他们的新闻稿里边齁一再的强调他们的发现跟公卫机构鼓吹多年的养生防癌策略并没有抵触。他们只是指出身体里必然会出现自然而然会出现致癌基因，你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但是建设健康的环境，过健康的生活仍然是养生王道。因为外因 所谓的外因，就环境因子啊，
嗯、
包括盐啦、酒啦、饮食啦、运动啦，这都归类于外因里，就是这个环境因素。那我们用中文讲的话，就是风水了。外因必然会增加甚至放大自然的罹癌风险，毫无疑问的。那用我们的老话来说，这不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吗？那在政策方面，沃格斯坦他们只是鼓吹对那一些自发几率高的癌症要加强研发早期诊断技术，你这个诊断技术了，那既然你没有办法预防，第二个办法那就是
早一点发现。
对，
嗯哼，
我想这个是反对的人也不会多了。那不过哈，跟衰运有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啊，倒是没有引起什么样的讨论。
嗯
，OK， 那就是啊，那衰运到底算不算解释？要是我们自己或亲爱的人得到了癌症，我们愿不愿意接受那只是衰运？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了。
是
，OK， 那这
个不是科学上的问题。
对，这我记得我们上次也谈到过，我们的脑子有一个倾向，就是说对于任何确定的事情啊，他仍然怀疑背后有隐情，他要追究背后的意义。所以你要是对任何一个人说啊，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发生，那是因为你运气不好，那我的反应一定是为什么别人不会发生这么不好的运气，这一种不好的运气为什么会落到我的头上，我需要一个解释。
是
OK， 那这个是我想这大概就是 Why me? 这大概就是人的天性了，这没什么好说的。
是但是好像我们还会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去看。
对，那这个是
后天影响的问题，
就是2015年另外一个研究团队2015年的12月那也就是说沃格斯坦这篇论文啊发表以后的大概是一年那另外有一个研究团队是美国的这个纽约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也使用统计学来说得到癌症绝大部分是因为环境因素造成的。那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说沃格斯坦最新的论文是已经使用了国际的这个癌症资料库，他证明事实上这没有国家地域性的差异。OK， 那然后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这一次科学这本期刊他找了一个评论人来评论沃格斯坦最新发表的这篇论文
啊，
那这个评论人已经指出来，就是那另外一个大学的团队他们所做的统计分析，他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癌症生物学的因素。所以看起来沃格斯坦的分析还是比较站得住脚的。而且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啊，这里面沃格斯坦的分析并没有排除环境因素扮演的重要角色。这话怎么讲呢？就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你事实上你要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你自己这个又烟又酒又过不健康的生活，又不愿意运动，那这一种生活方式事实上是会放大自然的风险。它不仅仅是这个增加这个致癌的风险，它还可能放大自然的风险。
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蜘蛛。哎，这个是个很好玩的题目。我们最近讲了不少昆虫，上上礼拜我们也说了，是吧？昆虫，蜘蛛跟昆虫是两群不同的节肢动物。
蜘蛛不是昆虫。
哎，不是昆虫。
蜘蛛不是昆虫。对于它们的差别，一般人只要知道昆虫有六只脚，蜘蛛是八只脚，那也就够了。
对。
可是洋人不晓得怎么回事，对于蜘蛛有莫名其妙的恐惧。英文有一个单字。
我知道 ,anacrophobia。
是是是。
我就是有这个。
是吗？
对啊，八只脚的我都害怕。 实质也一样，
这不好翻译，不好翻译，恐惧蜘蛛或者是蜘蛛恐惧、嗯、不好翻译，那找不到对应的中文，这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这种类似的恐惧了。
嗯，
你假如要勉强附会的话，你也只能找到西游记里面盘丝洞的七个女妖精，他们是
蜘蛛修炼
的、啊、可是他们不怎么可怕。
对啊，他们挺可爱啊
那在自然界最怕蜘蛛的应该是昆虫、
嗯、
因为蜘蛛的主食是昆虫。
是
1958年，哇，你看看多久年，多久以前，
我出生的第二年
1958年，60年前，那、
嗯
这个英国蜘蛛专家布里斯头他估计英国的蜘蛛所吃掉的昆虫，以生物质量来计，也就是以重量来计、啊
嗯、
相当于英国居民的总重量。
哎，我看过另外一个数字，这跟这题目有一点接近，也是统计。他说，如果全球的苍蝇从今年夏天每一年夏天的第一天出生到夏天的最后一天才死亡，那么这些尸体堆起来可以覆盖整个西德6尺。
OK，
这个数字也很好玩。
OK， 好，
我回头说你的昆虫。
好，可是哈，不列颠群岛就是这个英伦。群岛哈有大量的农地，
嗯，
那因此呢，有学者估计哈，布里斯头必然高估了，于是最近有两位欧洲的学者重新调查计算
啊，
结果他们发现啊，全球蜘蛛一年吃掉的猎物重量合计4到8亿公吨。其中 90% 是昆虫以及跳虫。
跳虫。
对，跳虫也不是昆虫。
嗯、
它们也是这个节肢动物。就是节肢动物分成好几大类、嗯。蜘蛛是一类，昆虫是一类，跳虫是另外一类。
嗯、
就是蜘蛛吃掉的猎物 ,90% 是昆虫跟跳虫。
是。
那 95%那一些猎物生活在森林跟草原上，
嗯，
那里才是蜘蛛最主要的栖息地。
是，
那更重要的是啊，蜘蛛，
嗯，
人、鲸豚，
嗯，
每年所吃掉的这个动物啊，
嗯，
重量似乎相当。
哦
，OK，、
哎、等等，蜘蛛是不是一个物种？人是一个物种，
对对对，
鲸豚也是一群
也是一群，
嗯
，OK， 所以你就是说，所有的蜘蛛吃掉的动物，所有的人吃掉的动物，
嗯、
所有的鲸豚吃掉的动物，
嗯、
重量似乎相当
哦，
一年估计都在4亿公吨左右，
是
有意思吧？
所以原来那个 Bristol 他的那个估算是对的，
就是说现在全球人口，现在全球人口大概73亿嘛、
嗯，
那现在全球人口的总体重估计大概4到5亿公吨，
嗯，
所以你算起来的话，那个这个 Bristol 当年就是那60年前的估计是正确的，嗯、那不过哈，相对于蜘蛛的总质量。你看蜘蛛所有地球上所有的蜘蛛加起来最多也不过2500万公吨。
我们的食量，人的食量太逊了。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礼拜二5月2号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今天接下来这个话题，随机行为。哎，随机行为就是我不可预测的、哦、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随机行为可能与创造力有关，因此才会受到科学家的
注意。怎么说
啊？随机行为才能够反映不受既有的框架限制，
嗯，
跳出既有框架思考，
嗯，
因此可能与创造力有关。
嗯哼，
我们没有办法研究创造力，我们只能做事后诸葛亮式的研究。
嗯，
所以我们就把 专注我们的焦点研究的焦点放在随机行为上。
嗯，
过去的学者他已经发现衰老的特征之一就是随机行为减少。
啊，随机行为减少。
对，
都做固定的事，做或者是做既定框架之内的事。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所以那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啊，就找了3400人，那这3400人包括从4岁到91岁。
嗯。
然后找这些人来干什么呢？让他们做5个线上作业，然后来评估他们的随机能力。譬如说你能不能预测随机投掷12枚硬币的结果，正面啦反面啦，你能不能预测？
我当然不能预测。
我的意思说，你要预测一个随机的结果，而且要让其他的人觉得那是随机的。OK， 你譬如说正正反反，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哦，
就是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来预测。我给12枚硬币给你，我们这个随机投掷，然后你要得到一个结果。那你要说服别人，你要说服别人，这个是随机的结果。OK， 所以这一类的作业，其实作业大概都是这一类的。然后从洗过的一叠扑克牌中抽一张，然后猜那是哪一张牌。
猜得到猜不到不重要。
那不重要，就是说你看你怎么猜，那你猜的方式就可以反映出你的随机能力。OK， 那然后你再想一想自己丢了10次骰子它的点数是什么。第一你丢一次是3 2 4 4 5 5 6。你能不能就是说你要来
瞎掰也都可以。
对、就不他就让你瞎掰。
是，就看你能不能真的瞎掰。
对，一个问题就出在这里。研究人员怎么样判断受试者给的答案是真正随机的？
对，
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数学上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嗯，
那这个点子，基本的点子是这样子的，就是随机组合模式非常难以用数学侦查。
嗯，
这越难侦查的模式啊，就越随机。就是我尽可能用我所知道的数学办法来侦查你给我的所谓的随机序列。
嗯哼，
那假如我能够发现其中事实上有固定的模式，那你给我的随机序列就不是随机序列。OK， 那这个很精彩。结果这群研究人员控制了性别、教育、语言等条件之后，发现年龄是影响随机能力的因子。
哦，
平均而言，
嗯，
到了25岁是高峰，过了25岁，你的随机能力就衰退了。
你的意思是，像我这样一个写了40年小说的人，越写越糟啊？
不是，你越来越写不出原来的窠臼，
越来越糟。
你不能说
怎么可以这样对付我的人生呢，王老师？
不，这是你这样子对付你自己的人生。
等一下，你也是如此吗？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吗？
看起来是这样，我们必须要面对啊。
原来，如果从这个科学的实验的角度来看，我们人谈不上是创造，上帝也应该是25岁以前。
你不能讲人谈不上什么创造，我们事实上创造出很多东西来了，他只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愿赌服输啊。
嗯，惭愧惭愧，越写越坏。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哎，这个题目，见识科学，就现在很流行的那美剧那个
CSI，
哎
，OK，
见识科学的可靠程度，
对，这是一个大问题。
嗯，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这里，就是美国从1989年到2016年，
嗯。
一共平反了2000人，
是
OK， 接近2000人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经过刑事审判，
嗯，
定验入狱服刑的人，因为发现新证据获得平反释放的人，27年，
嗯，
接近2000人，
嗯，
整整去年一年就有166个人。
嗯，
所以美国的这个卡内基美伦大学，这是在匹兹堡的一所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大学。
哦，
那他有一位专家，他是统计学家， 他在2005年就发表过论文，指出有一些平反的案子，关键在于当初建识科学的分析报告出了纰漏，
哦，
甚至有非常低级的错误，譬如说你比对指纹都会出错，你比对指纹出错，所以关错了人，
嗯
，OK， 那有一个人因为体毛比对不确实被关了15年。
Okay, 哦、好惨，
这都是悲剧、啊。
嗯嗯。
因此呢，建识科学家呼吁要建立规范。那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啊、
嗯，
那他们就已经设立了一个专家小组，是由美国司法部聘任的
啊。
设立一个专家小组，他们本来最近要提出政策建议。
嗯哼，
就是这个要订定全国适用的建识科学规范。
嗯嗯，
就是说你建识实验室应该怎么样设置，建识报告应该怎么样写作，还有建识专家在法庭作证的时候应该用什么语言，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建识结果。
嗯嗯，
那都要做出全国统一的规范
嗯，
对。那当然很不幸了，那就是刚刚好就在4月10号。4月10号礼拜一、
嗯、
美国的这个好像司法部宣布他们要终止、
啊、
司法部他们要终止跟这一个专家小组的合约。
哦，
所以也在
所以对于建识的这些新规范的这个建立
还没有
遥遥无期。
就是说这件事情在美国引起了辩论讨论，变成新闻才引起我的注意、
嗯、
我才注意到建识科学其实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至少没有像我们想在电视上在电影上所表现的那么样子的神勇跟精彩。
嗯
不是这个样子的。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98。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5月2号星期二，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乐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今天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话题是影响肠道菌群的药。肠道菌群我们先解释一下好吗？
那肠道菌群我们事实上已经谈过
很多次了，
这个是最近20年的主流研究的题材之一啊。那我们的大肠里边有非常多的细菌，那这些细菌甚至有人认为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另外一个器官，另外一个器官，那它甚至能够影响我们身体的发育、生理以及免疫。OK， 那以小鼠来做实验哈，那甚至显示缺乏肠道菌群会影响脑子的发育。减弱血脑障壁的功能，那血脑障壁可以阻止外来异物进入脑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药或很多的分子没有办法进入脑子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有血脑障壁，所以只有小分子才能够进入脑子。那假如分子巨大的药是不可能进入脑子的。OK， 那所以肠道菌群还会影响小鼠的社会行为，这有趣吧？
嗯，
可是问题出在啊，我们使用小鼠来做实验啊，那这整个的实验情境跟真正的这个生物生存的情境，跟人类生存的这个情境啊，差别太大。
嗯，
譬如说做实验的小鼠、啊、通常都是在无菌室里边长大的，
是
或者研究人员使用了高剂量的抗生素来清理过他们的肠子。
嗯，
那总而言之啊，实验情境与人的处境相差太远，我们没有办法根据实验结果来推测肠道菌群对人脑的影响。
嗯，
所以这就是问题了。
嗯，
那因此呢，加拿大有一个研究团队啊，那他们就设计了比较接近现实的情境。那他们做小鼠的实验，他们是 在怀孕的小鼠生产前一个礼拜在饮水中加入盘尼西林，
嗯，
那它的剂量是符合医疗用药的规范，就是不是用大量的盘尼西林，
是
OK。 那这个喂小鼠盘尼西林持续三个礼拜，
嗯，
也就是说在生产前一个礼拜开始，那一直到生产之后两个礼拜，
嗯，
就是整整三个礼拜。那在喂奶的期间，那母鼠体内的盘尼西林会随着奶水进入幼鼠体内，
嗯，
这个是老早就已经知道的。那研究人员做这个实验啊，把小鼠分成三组，
嗯，
那一组是饮水中添加了盘尼西林，那一组是除了盘尼西林还添加了一种益生菌
啊
，OK，
益生菌，
这是第二组，
嗯，
那第三组是什么都不加，那生产之后的六个礼拜，就小鼠出生以后六个礼拜，嗯，那研究人员就测验新生小鼠的社会能力，那他所设计的情境也很简单，基本上就是两个笼子，
嗯，
一个笼子里边装了其他的小鼠，
啊，
一个笼子是空的，然后你把这个参与实验的小鼠哈，放到这个空间里边，
嗯，
看看这个参与实验的小鼠他选择哪一个笼子去待着，
嗯
，OK， 那这个结果呢？盘尼西林的那一组，
嗯，
小鼠是偏好独处的，
嗯，
他不愿意理同伴
啊。
那这个平常组，
平常组是
就是说他不添加的，
什么都不添加，
什么都不添加的
啊。
OK， 那他就是偏好热闹。
嗯，
啊，就是他宁愿选择有小鼠的笼子加入，
嗯，
OK， 而中间那一组就是第二组，就是饮水里边加了盘尼西林，又加了益生菌的那一组呢，哎，表现则是平平，就是好像是在中间，
嗯，
就是说，
也可以独处，也可以热闹，
几率是大概相等，
啊啊啊
，OK。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三组呈现了三个不同的统计趋向，你看得非常的清楚的，嗯，OK。那另外一个实验呢，就看小鼠对于陌生小鼠的反应，
嗯，
那你很清楚的是盘尼西林组它就是漠视，
嗯
,OK, 不当它存在，不会跟它互动。那平常组呢，就是非常热情的互动，也就是说饮水里面没有任何盘尼西林的，
嗯，
就是正常的小鼠 OK。 那中间组就是有盘尼西林又有益生菌的小组呢，嗯，那它表现的仍然在中间，有趣吧，
嗯，
那可是另外还有一个观察，就是盘尼西林组的雄性啊，变得比较有暴力倾向，
嗯
OK,
嗯，
那总而言之啊，这一个实验证明啊，即使是正常剂量的盘尼西林都能够造成社会行为的变化。
嗯哼，
所以这就证明肠道菌群对于社会行为事实上是有影响的。
是，我们还有整整两分钟的时间，还可以有个小节目。听说现在治疗巴金森氏症是有了新的方法，叫病毒，用病毒来治。
对。治疗巴金森氏症呢，注射胚胎细胞，是很早就出现的点子。
嗯，
那基本上是为什么有巴金森氏症呢？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病理学嘛，
嗯，
就是大脑里边一种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元死亡嘛。
是是，嗯，
那所以解决的方案就是补充那一些多巴胺神经元嘛。
是，
那补充的来源就是胚胎细胞。
嗯
，OK, 那可是使用胚胎细胞会产生至少两个不同的问题嘛？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胚胎细胞的来源，
嗯，
这本身是一个问题，那也很麻烦的伦理学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排斥问题嘛？
嗯，
所以这两个问题都不容易解决，现在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嘛？那现在瑞典有一个研究团队啊，他们就开始使用病毒，他们。在巴金森这个病人的脑子里边注射一种特殊的病毒，
啊，
那些病毒经过基因工程的改造，增加了四个不同的基因。那这样子，这一种病毒侵入脑子以后，
嗯，
就可以改造一种现成的神经胶细胞。
好、哦，这个神经胶细胞原来就在人病患者的脑子里，
一点不错
啊，
使这一些神经胶细胞变成多巴胺神经元。
哦，
那现在，用小鼠做实验似乎是成功了、基本上就是注射了这一种病毒的小鼠，在五个礼拜以后，你做它的运动测验，你发现它们的运动能力有了相当幅度的改善。
也就是说，把这些个这个病毒，把病毒当作是改善你房屋内装的装修工人，是吧？
你要用做重笔也可以了。可是我要另外说哈，在实验室里边，在培养皿里，那这一种病毒的确可以把人类的同样的细胞转变成多巴胺神经元。